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二十五集。
曾国藩更是决定，克制性情是重要环节，并且与刚愎划清界限。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，是因其自身所处之境，再者就是身边朋友同僚对他影响。当时曾国藩守制在家，常常接见彭亲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要求其出山重整军马，在江西有所作为。湘军重要人物，时值任湖南巡抚的胡林翼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9月下旬向朝廷奏请，要求曾国藩出山，否则东南大局将毁于一旦。但是上谕未准，称曾国藩离营日久，于现在进剿机宜，能否确有把握尚未可知。而且江西军事渐有起色，亦仍镇守其赞守李儒。此次奏书虽未成功，却对曾国藩影响极深，进一步推动了其出山的念头。以此为节点，曾国藩正式思考出山事宜。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2月，天津爆发内讧，与洪秀全闹分裂的石达开依然统御太平军部队，旌旗飘然，一路由江西广丰向浙江进攻。一时间浙江战事吃紧，四月间胡林翼部将李旭斌攻打江西九江，此为沿江重要据点之一，顺利攻下。此战成为湘军一次决定性战役，在将天津西大门打开，随时准备进攻。因此功劳李旭斌声名大噪，此时有浙江籍京官向朝廷奏报战况，请求让李继斌继续攻打浙江。胡林翼却坚决反对，要求将其人留下。当时浙江只得暂代军事统帅，后不久由前来驻援的周天寿统领。清政府认为其人资浅难统中，受命督办江南军务的何春赴江浙督军，因何春病体不宜出行，遂改名曾国藩，复命署理。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5月21日，朝廷传达圣旨，曾国藩于6月3日接到，此时圣旨正合曾国藩的意愿，顿时喜出望外，即写信给弟弟曾国荃，称圣恩高厚，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，又令起复，以免避世之责，感激之臣斐言可喻。四天之后，曾国藩即收拾行装，风尘仆仆地向浙江而行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其害时机有变，阻挠自己的出山之路，不敢半点马虎，更不敢再与上司超痛交涉，一路潜行。朝廷得到消息很是高兴，并在其公报启程日期折上朱批道：如此次奉命即行，足征关心大局，忠勇可嘉。圣旨上特指如此次，既表明了其对前几次不奉圣谕的不满，又表现出对此次奉命而行的重视。由以上内容看出，曾国藩对自己出山信心满满，甚至达到急不可耐的程度。到达省城长沙之后，曾国藩与巡抚骆秉章会商相关事宜，又与左宗棠见面，交谈甚深，两人关系产生一种少有的默契。期间曾国藩提出敬圣代 亦胜誉，知其雄，守其雌十二字，并请左宗棠为其撰写撰联，自然暗示一种谦卑忍让的守雌之念，并渴望与左宗棠以及朝廷上下大小官员和睦的局面。从前左宗棠与曾国藩交恶尤甚，相互掣肘，斥戴谩骂，曾国藩甚至自嘲有欲笑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。隐居期间，曾国藩努力改变这种局面，并收其效。左宗棠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感情较好，并要求其人务必与左宗棠融洽相处。曾国荃亦劝慰兄长与左宗棠互通书信，增加感情。曾国藩欣然接受，并要求曾国荃代为转交。此信为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好之后的第一封信，其中炙热的感情和追求两人关系美好未来的憧憬可想而知。曾国藩主动接触，左宗棠也示好，并做出合理的让步。左宗棠与曾国藩交好，属同乡属僚之间的进步友谊，尚可称为有限。后来与江西地方官员之间的交往，则是一种境界和心理上的突破。江西巡抚陈启迈与曾国藩交恶甚笃，后来的新上任的满洲人文俊，表面上和气，背底下却处处冷落曾国藩，两人关系不甚欢喜。不久之后，曾国藩与同僚议论此人，并发出进攻，文俊下台，紧接着是满洲正黄旗人麒麟接任。曾国藩一到江西便与之展开会商，气氛和谐。从前曾国藩在江西军饷受困，兵员接济不上，皆为地方大员不愿配合通融之故。到麒麟时，江西政府奉命为紧，主客大和，军事有所起色。这一变化与曾国藩对麒麟示好，并主动邀请他协助湘军建设有关。后来欧阳兆雄将曾国藩再次出山，以以柔克之而发展发迹，实施其建立巨功之重要条件。面对自己打开八面之局，心中很是惊喜，颇为得意，甚至对自己褒扬了一番。在其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就提出，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，几知到处经侦，此次改弦易辙，稍觉相安。此后曾国藩常常以此来告诫家人，做人要隐忍，不可冒进，甚至要表现出谦和让步的做派来。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官机僵化，出境困难，心情不好。事实寓所发生火灾，怀疑有人故意纵火，但又查不出眉目来。曾国藩寄书信给他，不要大惊小怪，胡思乱想，以免生出事端来，为人所报复，时时保持警醒头脑，处处隐忍。曾国藩事事将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为座右铭，意在于心情隐忍，处处退让，最终形成气候，一时之逞，断送后路。文雅即是曾国藩所言之机巧，直接地说就是其赌时的遮脸布，这就是其在醒世丁忧时的思想状况。说实话，他变得越来越圆滑、机巧和世故了，并深明以柔克刚、以退为进的奥妙。与欧阳兆雄交往之后，曾国藩开始了自己的一生三变，即以书法、学问和为官。后来他又苦心撰写《挺经》，显示其刚，后来又以柔克刚、中庸和谐。此时他寻求官场通达，甚至认为自己从前的做法有失体面，而在镇压天下贼匪方面又不择手段，残酷至极。这里的变与不变，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同寻常、追求天地完人的形象。 刚刚复出，曾国藩寄予武昌的胡林翼记忆，长达十天左右。此时东南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首先，石达开部队从浙江转入福建，又赶赴江西，原定的湘军进攻浙江的计划未能实施。一再商讨之后，曾打算部署援闽之后，大部分部队停驻江西，九月间于江西建昌扎营。刚刚回归湘军，曾国藩还未完全投入大军建设之中，所部未对太平军展开大规模的战争。此时李旭斌部于安徽泸州三河地界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，最终全军覆没。此次战斗中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牺牲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战斗为清朝、湘军和曾家都是莫大的损失和悲哀。清朝失去安徽战场主动权，湘军战略优势一落千丈，曾家更是失去一位遮风避雨的能人。三河之战之后，太平军与湘军之间实力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。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两军分别从总体战略上继续调低，企图占据上风。太平军渴望于三河之战之后毁灭清军江北大营，破坏湘军对天津江北大户的围堵，湘军则全面调整，打算在安徽战场上与太平军展开周旋。为此，曾国藩特赴武昌与胡林翼展开磋商，企图收复安徽主要城池。太平军摧毁江北大营之后，城市攻打苏北地区。此时湘军从其侧后对太平军进行攻打，屡获成功。其中最强悍勇猛的一支部队为李旭斌部。李旭斌为湖南湘乡人，与曾国藩同乡，属早期募勇办团的湖南人物，并受徽于团练元老湘省统帅之一的江中元，其老师湘军元老罗泽南也是他的上司。后来罗泽南战死沙场，他便取而代之统领罗部。李旭斌不失为一位有特色的军事家，甚至能称为常胜将军。该军连续攻下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，于三河集结大军，猛攻由太平军重兵把守的泸州。三河是泸州之咽喉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太平军与此地重兵把守，扼其要冲，东线战场左右呼应。守将为太平军著名将领陈玉成、李秀成。李旭斌一路势如破竹，高歌猛进。此时李旭斌万万没有想到，齐军已经犯了孤军深入、四周无援兵家的大忌。太平军立即抓住机会，审时度势，采取迂回包围战术，切断了李旭斌部的后路，使之陷入四面包围的境地。四周消息来源与援助军全部切断之后，太平军就发起了猛攻。经过几天作战，李旭斌的六千人马全部被歼，其身边部将、文臣、武官全部战死。其中最让曾国藩伤心的，便是其弟曾国华的不幸牺牲。咸丰六年，公元1856年，曾国华听说其兄曾国藩坐困江西，心急如焚，打算从容。此时他来到湖南重要人物胡林翼处，要求调兵遣将，遂解其兄之围。胡林翼见其忠肝义胆、道德正义，就拨付其5000军马出征江西，作为一名书生。曾国华带兵兢兢业业，勤学苦练，在日后的战斗中取得一定成就，并攻下数个城池，为南昌之围扫清了不少障碍，受到朝廷重视，封赏赐爵，穿戴花翎。第二年春间，曾家父亲新丧，曾氏兄弟丁忧回乡，但还未等曾国藩复出，曾国华便与李旭斌商议出山带兵，因与李氏有儿女亲家这层关系， 又受朝廷奏准，李旭斌便让其重整军马，带兵上阵，署理湘军礼部军务，与礼部协同作战，获得了一定成就，占领了若干城池，致使曾国华被胜利冲昏头脑，执意进攻三河。此次是孤军深入，李旭斌慎重地思考一番，并听取曾国华自己的意见，但他如黄之蛇的说服下，李旭斌只能铤而走险，令其出兵。曾国华称其贼已丧胆，岂敢复之，力主进军。李旭斌认识到曾国华是曾国藩的兄弟，再不让其出兵，让人觉得自己要与之争功，于是他硬着头皮遣其出马。仗打得十分艰苦，加上天公不作美，战斗显得异常艰苦。当天十月初十这一天，暮色朦胧，咫尺不见，将士们心情压抑，犹如天下有什么大乱发生，始终有种不吉之感。湘军突袭金牛镇，陈玉成督军突然从后杀出，大败湘军。李旭斌率军支援，亦陷入重围之中，双方短兵相接，残酷杀战，一日激战终不能取得胜。事后胡林翼向朝廷奏报，称礼部勇气百倍，怒马当先，往来奋击，到三更时分，湘军既败，全军覆没，李旭斌身负重伤，曾国华等也先后阵亡。湘军上下勇猛异常，个个视死如归，惨烈之中露出绝望神情，最终全军将士横尸遍野，血肉模糊。当后援部队前来整理尸体时，竟辨认不出主将们的身份，让人寒心。三河战败之后，曾国藩并未第一时间闻讯，只是听说李旭斌部与曾国华部出兵在外，杳无音讯。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之后，曾国藩才确切得知礼部与曾部双双覆没，无人生还。知地毙命，曾国藩悲愤难当，欲泪无声，在军营内捡拾默哀。近日又遣大批搜寻人员前往战场搜寻曾国华尸体。此时曾国华年仅37岁，并写文字以寄之，其中感人深切和怀念之情可以想见。将曾国华的性格与牺牲的原因进行联系，并道明其哀痛之情。曾国藩不但给一位兄弟写信抒发自己的情感，同时在其他几位弟弟的书信中也抒发了对弟弟国华的哀思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，称自己在赴军途中还见过国华，曾经的音容笑貌依然可见，此时竟身处两处，永不相会，实是造物弄人，人生大悲。死于战场之上，却无床则贵体安全，人生之不幸不过于此。想到曾国藩兄弟们为国家赴难，为天下谋太平，他更悲愤欲绝，执笔之书发泄自己忧愤之情。为了顺应祖上的规律，忠诚孝道，安家定俗，曾国藩派人在安徽境内寻找曾国华的尸体数月，依然无进展。在无比惋惜之情中，曾国藩打算以衣冠冢的方式让其弟国华入土为安。后来他泣泪作文追悼曾国华的音容笑貌和一生功绩，并对三河战败进行深入分析，更增添了其追思哀悼之情。一切已准备停当，曾氏家族打算送葬曾国华时，胡林翼突然送来重要情报，称已将曾国华尸体找到，即日送来曾处。曾国藩听到惊喜异常，并要求一览仪容，发现曾国华已是无头尸体。见兄弟身首异处，心中不甚痛苦，遂写诗词抒发自己的伤感。归去来兮，月夜楼台花萼影，行不得也，楚天风雨鹧鸪声。 朝廷得到消息之后，深切缅怀，赠其道官衔，加赠赐经师、赵忠寺、国史馆、隶传。后来，曾国华的兄弟们攻打天津，收复河山之后，将涌动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天国平定之后，朝廷加恩旧勋，又赏曾国藩一等云记卫士职，加赠资政大夫。曾国华死后，曾国藩深切哀悼，认为他是曾家第一位为国殉难之人，心里感受溢于言表。四年之后，曾国宝牺牲，曾家再次陷阵痛悲哀之中。此前，曾国宝是受曾国华的激发，要求释出杀贼以报凶仇而雪前耻的。早在湘兵锻炼兵勇期间，曾国宝就带领数百官变，连后来成就大功的杨载福、彭玉麟当初都是他的僚佐。曾国宝更是比二人为英毅非常气，甘愿为其效命。很多将领次第登用时，他却隐喻归乡。这次愤而再出，他先是投奔胡林翼麾下，受命募勇千人成立义军，自黄州建旗而东，参加了攸关全局的安庆战役，然后又扩充军队，与其兄曾国荃全力攻打天津，志在于乃兄一起收平贼足功。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瘟疫流行，不想国宝身染重病，在11日间病死军中，时年仅35岁。曾国宝阵亡之后，清廷下旨其为道员，但他未及见之，命已归天。朝廷闻讯，追赠他为按察使，而且说明朝廷早欲着用，特以曾国藩恳辞留以有待，魏延及话题此不等言。果真如此，还是事后送空头人情，不必要费心揣测。曾国藩就此宣怀道：“
呜呼，圣主之于臣家，恩宠不资。
独惜国家愈大用无地，今却无奈身亡在，无法实现愿望，实是可惜。”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